人生有时就跟香菜一样，什么都没做也会被讨厌，一成不变往往比善变更来得讨厌。人生就跟手机一样，无时无刻要充电，睡到中午起床的好处就是可以省下早餐钱。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我们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当你自己感受到的焦虑啊，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自己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担心跟恐惧。而且事实上呢，当我们每个人感觉到未来很不确定的时候啊，很多的事情或是结果都不可控，或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的时候啊，这种焦虑的感觉就会变得越来越强。所以呢，焦虑的背后往往就是我们一个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惧啊，同意吧？啊，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人常常就会感到焦虑。但是我们想一想啊，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呢？你发现了吗？人生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不确定性，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常，对吧？可惜呢，人的本性啊，却是去追求一种确定性，因为只有确定，我们人呢就会有一种啊很安全的感觉，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跟本能。所以你发现了吗？我们人生的本质的不确定性，又跟我们人啊对于确定性的一种追求的这种本性，它就构成了一个好像自始至终没有办法去解开的一种矛盾。而这对的矛盾呢，也正正就是造成我们人为什么会焦虑的，不能说是所有的根源，至少是主要的根源之一。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很希望一切事情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你看我们的祝福都是心想事成，对吧？事事顺利啊，万事如意。我们都希望所有的一些东西都能按部就班的一个一个的实现。那我们希望能够小的时候好好念书啊，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大学，然后我们也希望好好的工作，那老板看到了就会跟我加薪水，然后跟我升职。我们只要用心的去付出，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回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确定性的一种追求，因为它会让我们感到很安全很放松。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呢，常常就是跟我们的想象有很大的出入。因为我们就算好好学习，也不一定就能考上你心仪的好的大学，就算我们在努力的工作，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升职加薪水，老板说不定还看不见，就算我们付出很多，也不一定会有好的回报，对吧？这个就是事物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它就是我们这个焦虑不安还有心烦多虑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那久而久之呢，随着我们越来越关注啊，越来越在意啊一件事情的结果，那我们就越来越没有办法呢能够这个住在当下，做好当下的一些事情。并且啊，我们有的时候事情不确定性越大呢，不可控性越高，糟糕，我们的焦虑感就越来越强烈。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一个首先的一个建议，就是先放下啊，放下我们说的就是对于结果的执，就是应该对于结果的一种执念吧。啊，我们不要太执着于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放下对于在未来的关注，转而我们就看看我们现在当下。我们人的焦虑呢，本质上就是源于结果的不确定性跟不可控性嘛。所以我们只要放下了对于结果的一种执着，然后一心一意的我们去关注目前我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回到当下，那么我们的焦虑感呢啊，绝对会减轻很多。好了，那说完了理论，具体怎么做呢？最近我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哈，那我们现在40岁以上已经算年长了啊。我们年轻的朋友就说的就是可能30岁以下的，他们啊有很多都经历了这一波的裁员，他就说裁员之后啊，最焦虑的就是我要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那找新工作之前要做什么呢？那就要去应聘求职。他们又好像回到了当初啊，刚刚步出社会，然后要去找第一份工作的那种感觉。那他当时每一次去面试都会抱着很大的期待，期待是什么呢？我当然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嘛，对吧？我不管是被前公司给裁员了，还是说我现在要找一份新的工作，我要转换轨道，我都希望能够面试通过，然后成为这个新公司的这个一员。那我们都会有很大的一些压力。可是当你面试没有通过，很不幸你没有被这个录取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大的打击。这个时候有不少的人呢就会很沮丧，然后不想面对，甚至有的说我就先躺平啊，我就不要再去面试了。不过呢，如果你改变，你说我这次面试没通过，但是我还是尽心尽力的，我们准备下一次的面试。那至于面试的结果，我们能先控制的就是我能控制的东西，比如说我好好准备这件事情，我是能够控制的。那至于面试的结果，你不能控制， 好，我们做好了我们能控制的东西，那结果就顺其自然了。那如果面试通过，当然我很高兴。可是如果没有通过的话呢，那你应该做什么呢？那就继续投简历啊。我再复盘一下，让我看下次我怎么能够做得更好，或者说我再找到这个合适的公司。那这样呢，我们就很可能很快的放下了对于我每次面试都必须要成、必须要通过的这种期待。于是我们的内心的焦虑呢，自然就会减少了不少了。其实这个就是放下，放下就是说我们放下对一件事情结果的一种执着。当然了，放下其实还是意味着我们每当一个人啊不自觉地陷入了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他就产生了恐惧或是焦虑的时候呢，我们稍微温柔的啊，然后自己把自己啊就拉回到目前的当下，然后拉回到我们当下的这个情境当中啊，甚至是这一刻的呼吸当中，来我们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的感受。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其实还没说完哈。那如果比如你遇上了这个辞职潮，那我们前一份工作就被辞掉了，然后我现在还在找工作，可是我找了三个月啊，四个月我都还没有找到工作，那你会不会又再次陷入焦虑呢？又或者说，我在这家公司，我这么努力，我这么埋头苦干，我们一直都没有被老板给看到，或者说他就压根啊，可能就是公司的情况，他都没有加薪水，没有跟你升职，那你会不会又再次陷入焦虑呢？好，如果你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很努力，可是你一直没有等到结果，那你会不会又再次陷入焦虑呢？好，那如果会，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好了，第二步我们的行动就是行动，哈，没错，就是行动。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建议。为什么行动能够缓解这种焦虑呢？因为行动啊，它能够帮我们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你想，我们当目前我们去做一分，那未来就有一分的确定。当你去做两分，这是我能做到的，我能控制的，那未来就有两分是可以确定的。好，当你去做十分，那未来就有十分是可以确定的。那我们怎么去行动呢？有一个很经典的答案，就是把你的鱼钩啊下到一个正确的位置。这个说法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这个海明威的著名小说《老人与海》。老人与海呢，它当中有一段非常详细的描述。就说老人圣地亚哥他84天没逮到鱼了啊，生活在这种嘲笑跟否定当中，但是天色还没有大亮，他就把一个个的鱼饵啊就放了下去，随着这个海流让船自由飘动。第一个鱼饵呢设置到蓝色的海水深这个40英尺的地方，第二个呢在水深75英尺的地方，第三个就放在100英尺，第四个呢就放在125英尺的深水当中。每一个鱼饵都是新鲜的沙丁鱼做的啊，设置就是头朝下的。小鱼的身体啊穿入了这个钓钩的钩身，扎好然后缝牢，所有突出的部分呢都给包在鱼肉里面。这个弯的钩跟尖的那一端都把它给藏好，那鱼钩就刚好穿过每一条沙丁鱼的双眼。如此在突出的鱼钩上呢，鱼的身子就构成了一个半环形，大鱼咬鱼饵的时候呢，它都是味美香浓的，不管接触到的是鱼钩的哪一个部分。对于老人圣地亚哥来说，他的行动就是每天把鱼钩下到正确的位置。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怎么行动，就是把鱼钩下到正确的位置。这个就来自于海明威著名的小说《老人与海》，他详细描述的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哈，你目前可能会有一些的焦虑，那你可以做点什么呢？如果你说我下次要准备面对的是一个考试啊，不管是 DMV 的考试，还是学生的这个学期末的考试，还是说你在职场里面的一些职称的考试，那你可以做的就是我看题目啊，我要去复习啊，我要去改错啊，对吧？你每天你可以做的就是这个。好了，如果你是正在去找工作的人，那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我继续投简历啊，我要准备我下一轮的面试啊，我再回去复盘，我看我有什么可以再把这个简历弄好一点的，我下次面试我要注意什么的。所以当我们为未来去感到焦虑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啊，做一个深呼吸，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哎，现在我可以去做哪些事情以增加我未来的确定性，然后就把你的鱼钩下到正确的位置上。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面对这种焦虑和不确定性啊，我们接下来呢也不妨可以先升级一下我们的心智啊，来到更高级别的一个心智的模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啊。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也说了，让我们感到焦虑，对吧？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智当中呢，它不确定性是觉得不好的啊，会带来痛苦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把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尝试找一个词给它给替代掉了啊，比如说未来的可能性，或是未来的各种可能，那么你的心境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你有没有感觉，诶，我一瞬间就从之前这种纯焦虑跟心慌变成了现在还是蛮有趣的，还是有一些些的兴奋的，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不确定性而且因此而引发的焦虑，我们做的一种心智的升级，我们把维度给升一升。很多时候啊，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受跟情绪呢，本质上都是来源于我们怎么去看它，那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它，而且啊，看它的这个角度呢，又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心智模式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当你把它叫做未来不确定性的时候，你就等于是同一时刻呢，你就把它定义是不好的东西，于是你就会抗拒它的发生，那这个时候痛苦当然就会应运而生了。那如果我们把它称为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就等于在同一时刻我把它定义叫它的好，那你就会欢迎它的到来，或者说你至少是不抗拒它的到来。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种自由感产生了，我们的心脑啊就开始从一个像隧道一样特别特别窄的一个地方，就感觉你穿了出去啊，我们有一个特别广阔的空间，于是我们就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啊。同样我们还说这个求职这件事情，我们要去面试，对吧？要找新工作，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件让人恐惧的事情啊，我特别特别的担心，那你肯定会绝望，那你肯定会焦虑，甚至有的时候你结果不好你还会崩溃，因为你不确定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下一份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智的维度稍微上升一点点啊，你可以做到的，不要说啊我可能没有这个水平，没有，我只是换一个角度啊，你就把它看作是一件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一件事情，那你想知道我未来我自己可以去做哪一些我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职业，说不定还能够进到一些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公司，去跟这个公司的同事就成为一个工作上的搭档，或者说我可能还能够做到我在职涯里面一些更高的可能。有没有感觉我这个兴奋感就多了一些？你甚至会为了这次的这个面试你全力以赴，对吧？你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应对这次的挑战。所以啊，这个确定未来的这种我们说可以做到的事情，它有的时候就是一念之间转念之后产生的强大的力量。所以如果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说肯定啊，它肯定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常常会感到焦虑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提供了这个特别实用的建议啊，我们再给大家复一复盘。首先我们要放下，对吧？放下对于你不能控制的这个事情，甚至我努力之后的结果的这种执念，你就把它放下。然后第二步就行动啊，增加你的未来的确定性，你就做你可以做到的事情，你就做你可以控制的事情。最后就是我们的心智要上升一个维度，用可能性代替不确定性这个词，然后告诉自己从狭窄的空间走向更广阔的空间。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讨论的非常热烈的有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呢都把情绪稳定啊当成了一个人啊非常难得的优点，都会夸嘛，就说啊你看这个人情绪稳定真好啊，然后也去追捧，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也能够被肯定啊。那什么叫情绪稳定呢？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啊，不太容易发火，也不太容易这个沮丧伤心，他能够马上切换成这个哦，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视角啊，跟我们前半段说到的那个有点像啊，我要去先找到角度，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控制我能够控制的部分。好，还有一种呢，大概就是心情它不太会大起大落，能够始终保持平静。不是有四个字去形容这种人，就是心如止水啊，就是大概这种状态。还有一种表现呢，就是遇事啊，他不太容易内耗，他不跟自己较劲，他也不太容易钻牛角尖，他能够比较豁达的去看待一些问题。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你看情绪稳定，对吧？是很多很多这个被夸的一些特质。但情绪不稳定呢，你就会觉得它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如果我们情绪稳定， 我相信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甚至我还听过有人说过这个版本，就是说判断这个人啊，你看他是不是成熟，你要看他的情绪是不是稳定啊，一定要远离那些情绪不稳定的人。我们以前说过什么，要远离垃圾人啊，你看他的情绪太不稳定了，我们要让自己成为情绪稳定的人。好了，我刚才这个很大的这个铺垫，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如果都按这个逻辑去理解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的话题那就没有这个反转性了。对，你也猜到了，我要说一个反转性的，就是说你可能认为这个对啊，好像是有道理的，可是呢它有道理，但它不够全面啊，或者说它不够百分之一百正确。就这么问你吧，情绪稳定是不是一件好事呢？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但那是不是意味着情绪不稳定就是一件坏事呢？那就意味着这个人他的情绪就不稳定的时候，他就不成熟，对吧？这个人，哎，我们不要跟他深交。这不一定，哎。为什么说情绪不稳定它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呢？因为啊，情绪稳定性它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人格的指标。我好像在很多的一些文章里面都看到过，就是说现在心理学界有一种的说法，就是最受认可的人格测试是五大人格。他把这个人格分成五个维度，分别是外向型、开放型、尽责型、宜人型，还有情绪稳定型，这五大。这五种的性格特质呢，它都是自然的啊，他们是在一个人的整个人格里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形成一个人人格的重要的表现。或者说它是一个底层的架构。那什么叫自然呢？自然就是说它这五个维度啊，它不是一种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努力去训练才有的一种能力，而是随着我的这个成长，然后自然就被塑造或是就自然形成的一种特质。它跟很多的因素有关啊，包括你从父母那边继承的基因，对吧？成长的环境，你经历的一些过程，还有你摄取的一些信息，包括你处理啊对人的一些方式等等。那五大人格进一步就发现，这五个维度啊，它都是一种正态分布。什么叫正态分布呢？就是说，这个地球上大概有一半的人是在这一端，然后另一半的人呢，就是倾向另一端。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有一半的人是情绪稳定的，另外一半的人是情绪不稳定的。那情绪稳定并不是一种能力，情绪不稳定呢，它也不是一种缺陷，这两者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它不是优缺点，而是一种特点。再跟你做一个类似的比喻，它有点像内向跟外向的这种性格。它世界上本来就有一半的人是偏外向，有一半的人就是偏内向的。如果我们说啊，内向它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种特点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认为情绪不稳定它竟然是一种缺点呢？哪怕我们让所有的人都努力啊，你要提升自己的情绪，对吧？那我们必然也会存在有一些差异化的。就是说，我们让所有的人都健康饮食，都做运动。还是会有人高矮胖瘦，对吧？它还会有差别的。那自然界既然让这种情绪稳定性变成了一种自然的核心的特质或是性格，那肯定有它的道理。否则这情绪不稳定的人，那应该是不会在这个地球里存在啊，它应该就被消失的，对吧？所以啊，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觉得啊，我有一点情绪不稳定，它不是你的缺点，也不是你说能力不足，它只是你的一个性格特点。就像一个人可能是偏内向，可能他不够自律，不够尽责，可能他不够亲和啊，就是不宜人性，我们刚说的那五大人格的其中一种，它都不是缺点，它就是你的一个性格特点。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就发现了现在其实它有一种社会的风气，或者说一种无形的道德标杆，就是说优势性格对于劣势性格呢有一种压迫和这种歧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内向跟外向啊，很多的人小的时候就被家人或是被你的长辈提醒过，对吧？哎，你的性格太内向咯，你应该要外向一点啊，或者说你一直都被灌输一种啊，内向是不好的，你以后社会没有办法生存，对吧？你成长过程当中呢，你要慢慢学会外向，应该有吧，对吧？类似的这种经历。那实际上呢，内向它是缺点吗？不是啊，它是一个性格特点。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是有一半的人是外向，一半人偏内向，这个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那关键是什么呢？是您处在哪个阶段。如果你现在的社会阶段是外向性格占优势的，我们说是外向优势性格社会，那你就有好处，被肯定。那如果说现代社会外向的人，他会被认为他很容易跟别人建立联系，展现自己，对吧？他能够有表现的机会，出头的机会，因此呢，他会比较容易得到社会的资源，或是更多的一些社会的资源，他能够掌握话语权。那久而久之呢，我们自然就会觉得，哎，外向真的还不错，哎，是一个优点。那内向不行，哎，它就是一个缺点了。 这个就跟自律一样，自律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高尽责性，我们刚说的其中的一种人格之一。那高尽责性的人呢，他容易把工作和事情都做好，也就是他更容易被大家拎出来啊，这个是要表率的，要这个肯定的这个榜样。那所以呢，在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声音啊，自律真好啊，不自律不行啊，我们要尽可能啊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我们从自然的角度来说啊，本来就是有一半的人是偏内向的，一半的人是低尽责的，一半人是高尽责的呀。那如果我们说这个社会如果过度吹捧或是一面倒的去吹捧啊外向高尽责，那对于如果在地球上就存在的另外的一半的人是不是很不公平？他们其实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基因再加上他的成长环境就被他划分到了一个不及格或者说劣势的一方。啊，就跟身高一样啊，社会主流的看法，那这个好像自古以来都好像有这种，就觉得，长得高的人呢，他就长得更好看，他就更优秀啊。那矮的人是不是有错呢？其实他也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你不能因为他不能控制的事情，然后就把他给否定掉了。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正如高矮，它不是缺点，也不是优点，它只是一个人的特点。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也不代表你就是那个优点跟缺点的一个这个拥有人。如果你恰好是优势性格，或正在处在你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标准当中，那你很幸运，也非常的好。但如果你不是的话呢，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就没什么啊，也不是你不够好，也不是你特别的坏啊，只是你需要找到一个呢更适合你的环境。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所以说我们换一个时代换一个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优势性格跟劣势性格呢，可能就是命运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对是比较崇尚理性，然后追求秩序，强调功能的现代化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优势性格是什么呢？很明显嘛，高外向性啊，证明你是高度社会化，能够跟单其他的人友好相处的一个人。然后高尽责性啊，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可信任的能够把事情都处理好的人。然后高情绪稳定性，那证明你是一个可控的啊可预测的不太容易出现变故的人。你发现了吗？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向整个社会证明你是一个容易被理解和预测的人，不是一个特立独行啊去坏规矩坏秩序的人。那这样你才符合这个社会想要的样子。啊，这一点呢，其实是有研究在背后支撑的。在2019年呢，有一项的研究就发现呢，这个社会上的有钱人呢，一般符合什么性格特征呢？高开放性、高尽责性、高外向性、高情绪稳定性。那如果换了一个时代背景，那有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那比如我们从一个这个现代的社会处于变到一个崇尚深度思考的时代，那么内向性的性格就比外向性更具优势了啊！如果我们是处在一个追求个性和特立独行的年代，对吧？啊，比如当年的那个嬉皮士的时代，那你可能会尽责性低的就会更洒脱、更自然、更受欢迎了啊！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是追求艺术、创造力和浪漫的、拥抱神秘、追求智慧的这种啊崇尚自然相处的时代，那么情绪不稳定呢？它反而变成了一个优点了，因为它会让你的感情更丰富啊，更澎湃，然后更容易碰撞出激情跟火花。当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肯定就不会用情绪不稳定这么负面的词去形容它了，我们也跟刚才一样啊，换一个好听的名字，比如说感情丰富啊，或者是感情热烈啊，听起来就好很多了啊。我们再回到主题，那么情绪不稳定在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究竟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大概总结一下啊，它的优势是在于你会对威胁更敏感，所以你会比较容易避开一些风险，你的避错能力也会比较强啊，不太容易犯同样的错误啊。这种人感情也会更丰富啊，更热烈，他比较容易感受到很多人感受不到的一些情感，而且审美能力通常也会更强，更容易体会到美好、快乐，还有这种幸福啊。共情能力也会更强啊，更容易理解和洞察到人家感受不到的那种内心跟感受。所以你看，这些都是情绪稳定的人呢，他不可能具备的特征。所以也就是变成情绪不稳定的人呢，他的优势所在。只不过呢，这些优势都是蛮内在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呢你自己啊能够感受得到，别人不太能够感受得到。反过来呢，情绪稳定的表现呢，它是比较外在的，它很容易被别人看到跟感受到。 所以啊，我们会更推崇的是情绪稳定，因为它对我们有用啊，对吧？对整个社会有正向的效果啊，而不推崇情绪不稳定，因为它只对你当事人有好处啊，对我们身边的人没有好处，就仅此而已了。当然了，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提一点呢，情绪不稳定呢，的确也会对你身边的周遭的人跟社会都会带来一些的不方便。最典型的有两点嘛，第一点就是内耗，第二点就是对外攻击。内耗不用说了，那这种状态非常的不好受。如果各位你也有这种内耗的困扰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肯定就真的非常难过啊，因为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呢，他往往啊也会很容易生气，然后跟自己生气啊，这个就有点像无解的题目了。那除了这个内耗呢，我们刚刚提到第二点是对外的攻击，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让一些情绪不稳定的人呢比较不讨喜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情绪不稳定，他就很容易发火，很容易生气啊，他的情绪特别藏不住，他什么都挂在脸上，他很容易就被别人看成是一个他不成熟啊，很难相处，然后呢也会影响你跟身边的人的关系，对吧？尤其是你处在家人之间或是朋友和伴侣之间，那这种现象呢肯定会影响的更大，很容易也会消耗掉啊双方的耐心，导致彼此的关系破裂。那在这样的环境成长之下，那当然对你的下一代，比如你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啊，那你肯定会对他产生一些不利的。所以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情绪不稳定，已经为你带来了很严重的内耗，或者说已经严重到你影响了自己跟别人的关系，我觉得还是适当要去做一些调整啊，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说的调整不是说你要改变你的性格，你稍微就是自己去调试一下。性格跟身高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身高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性格不是哦。实际上啊，我们刚刚提到的五大人格里面的一生当中呢，有的人他不停的在变啊，就是说他长大了他又变，好，他或者经历了某些事情他又变，或者说他有意识选择某种生活方式，他的性格也会随之慢慢的改变。那2021年呢，有一项蛮有趣的实验就发现呢，只用了三个月哦，三个月的时间。他让一些参与的受试者呢，接受训练，还有刻意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去生活，果然，他们的性格真的就改了，就变了。他们情绪的稳定性、外向性、尽责性，平均改变了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标准差。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知道我们每种性格的差距啊，最大的两极它是六个标准差，但它平均改变了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标准差，那其实就很像。他已经有性格上面的转变了，所以呢，他这个算是在改变性格当中的这个标准啊，他是属于非常大了。好，那如果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自己的性格，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情绪不够稳定的人，那你有什么方式可以尽量避免内耗，尽量避免太多的影响他人呢？我们先跟大家形容我们的人的大脑呢，它就像一台这个贝叶斯机器啊，就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对它产生什么样的反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它其实就是在无形当中呢强化这种反应跟行为。说句再通俗一点的话，就是你怎么行动啊，大脑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下一次啊，当你遇到你情绪激烈的波动，然后特别的整个人情绪很不能够控制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说你把它搁到一边，然后告诉自己，就用这种方法，你说，哎，我们先放在一边啊，等我有空再去搞你，我有空再去处理你。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些感受啊，它是蛮虚的，就从虚中来，然后又从虚中没有啊。就对于我们来说，它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它不是真的让你什么少块肉了，然后掉根骨头了，没有。它有点像这个风刮过了啊，哇，那下吹过来，然后它走了以后，痕迹都没有。它只是有一种感受。所以呢，我觉得每一次的行动啊，我们都可以去锻炼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耐受力，就不会让自己在一次的情绪就会被它左右。所以我们也会长期以往呢，就会增加我们大脑啊对于这种情绪的免疫能力。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也蛮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我看了有些心理学家推荐的，就是说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包容箱。怎么叫包容箱呢？就是当你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呢，你去可以做的一些事情，这个箱子里面就是全部你可以在不开心时候去做的事。这个是非常有效可以转移注意力的，可以帮助我们掌控和主导情绪的。这个包容箱最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啊，门槛比较低的，你也喜欢的事情。有的人就说，哎，我想到了，我去海吃湖喝，应该是湖吃海喝啊，对吧？然后作为一个包容箱。 不是不行，但它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情绪化的暴饮暴食，那就变成另外一种的心理疾病了。所以我们还不太推荐这个啊，专家也不太推荐这个了。那比较正面的、比较健康的方式是什么呢？比如说，去打扫、去整理啊，去健身、散步，这些是非常有效，而且它不太会给你带来负面的结果。像打扫和健身，它非常能够有效的发泄你的精力啊。对于这种生气啊，尤其是越剧烈，它的作用就越大。整理跟散步就可以帮你让心平静下来啊，对于恐惧还有焦虑也是非常有效的。还你可以出去散散心啊，去游玩一下，它也可以冲淡你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你也可以参考一些比较文静的方式，比如说我去看看书，或者是看过一些已经再看啊，我们把它看过的书再看一遍，然后给它去打打分，梳理一下当中的一些脉络，就让你自己平静下来啊。不过要特别注意哈，不太建议你单向的向你身边的人去倾诉或吐槽啊，这种的方式去作为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包容箱。你不要把你的一个朋友的单向的这种倾诉就变成了他成为你的包容箱，也就是说你不要把别人当成你的情绪的垃圾桶，因为这样你可能会让你的朋友以后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了，影响你们的关系了。那比较好的做法或者比较建议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去做某一些你在收容箱里面的事情，比如我跟他一起去健身，对吧？一起去散步，一起出去玩，啊，那样就更有效，也更健康。还有一种方法啊，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一定会有几个你特别喜欢的，我们说是偶像吧，或是一些名人啊，榜样，可能是你身边就比较近的一些前辈啊、学长啊、学姐什么的，或者你的上司，也可能是你身边的一些亲密的朋友，他就情绪什么的特别好啊，你就觉得啊，他真的是我的参考的榜样。他们往往都具备一些你特别想要的特征，所以他这个也就是你憧憬和努力的方向。那下一次当你陷入情绪的这种低落的时候，你就不妨想一想，如果换成他，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想？我告诉你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啊，就是哪怕针对一些只有四五岁的孩子啊，你当让他有意识的去思考，小朋友在这个情景下，这个蝙蝠侠会怎么做的时候，哎，这些四五岁的孩子，他们普遍都能够表现出更加的执行能力和控制能力。他们虽然只有四五岁，但是你提醒他啊，如果你是蝙蝠侠，你会怎么做？所以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子的人，你也不妨可以假设一下，你就是说啊，一个充满智慧的朋友，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又会怎么做呢？哎，这一下就可以提醒你了，马上把你给拉出来，从这个情绪的这种泥沼当中给把它拽出来啊！我们顺便最后说一说啊，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充满智慧的朋友的构建呢，说白了，其实就是我们理想中啊自己最想要变成的样子。你有发现吗？他如果不存在的话，当然如果有个实际的人，我们刚说的名人啊、偶像啊，那个另当别论。但如果他不存在的话，虚构的这种充满智慧的朋友，他往往就是你最想变成的样子。所以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这相当于啊，让未来的自己好穿越回来，目前去帮助自己。如果是未来的更加成熟的、更加睿智的，那你回到现在这个情景，你会怎么做呢？那这就可以立刻帮你去警醒过来，让你用一种更客观的、更高的维度或更冷静的心态去面对目前你当下遇到的问题，从而摆脱情绪的内耗。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